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路加福音第21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预言，同时他也预言有关他再来的情况。耶稣3年多传道的生涯快要结束了，第21章可以说是耶稣传道的日子完结的记录，因为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向百姓讲道。在主耶稣跟门徒吃过逾越节的晚餐之后，他在橄榄山祷告，之后他被捉拿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22章，因为篇幅比较长，我会分2次来读完这一章的圣经。首先请听我念路加福音第22章第1节到第38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欢喜，就约定给他银子，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除教节必须在逾越羊羔的那天到了，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，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，好叫我们吃。他们问他说，要我们在哪里预备？耶稣说，你们进了城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，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。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。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，说，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看啊，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他们就彼此对问，是哪一个要做这事。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。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以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他们说，主啊，请看，这里有两把刀。耶稣说，够了。刚才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22章第一节到第38节的经文读过了一遍，现在就要讲解这一段圣经的内容。这里说到逾越节快到了，城里满了从各地来守节的人，主耶稣的敌人为了这个缘故不敢下手害耶稣，他们恐怕百姓起来反对他们，因为他们都尊敬主耶稣，以他为先知。那些宗教领袖的机会来了，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名叫犹大的，为了贪财的缘故，愿意为主的敌人做事。他准备用诡计出卖主耶稣，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属于主的人会出卖主吗？是的，这事绝对会发生的。在教会中信主多年的信徒也同样会犯罪，原因是他们的心让撒旦魔鬼占据了。那一天耶稣准备跟门徒过最后一次的逾越节，主耶稣打发门徒找一个地方，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。就像主耶稣吩咐两个门徒为他准备驴驹进耶路撒冷城一样，门徒按照主的吩咐找到一个地方，预备在那里吃宴席。我们通常称这一次的宴席为最后的晚餐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受死之前最后一次跟门徒吃晚餐。在宴席上，主耶稣将酒代表他的血，又把面包代表他的身体。主的身体是为世人的罪而舍去的， 他的血也是为世人的罪而流出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教会都按时举行这礼。我们称为圣餐，那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6节这样写着说，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我们遵守圣餐，一方面是纪念主的大爱，一方面是存着盼望等待主的再来。那卖主耶稣的犹大在晚餐还没有完之前就已经离开了。路加并没有依照次序来记录所发生的事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13章第26节到30节这段经文知道当时的情况。耶稣沾了一点饼递给犹大，主耶稣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这时犹大就起来走了。主耶稣告诉他们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。门徒都在彼此对问，想知道是哪一个人要出卖主。其实在很多的小事上可以看出我们是否忠于主。有时候我们害怕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这跟否认主有什么分别呢？主耶稣的门徒虽然常有机会听主的教训，但是他们似乎没有领会和实践所听见的道。他们在争论谁在12人之中是最大的。门徒跟其他的人没有分别，他们都有软弱，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。这些门徒也是一样，因此他们就争论起来。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在相争呢，而主耶稣却像往常一样耐心地教导他们。主耶稣虽然面对死亡，却没有显出不耐烦或是忧伤的态度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要被尊为大，首先要谦卑，谦卑的人才会被人接纳和受人的尊敬。试想想，你会喜欢一个狂傲的人吗？无论他怎么样有才干，或者是多么样的优越，我们都不会尊敬他。主耶稣知道西门会在人的面前否认他，但是主却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。主的爱是何等大，他的门徒出卖他，否认他和离开他，但是主耶稣对他们的爱却没有改变。换的是我们，我们不但会伤心难过，同时也不会肯原谅他们。主耶稣善待门徒，但是在危难的时候他们却逃跑了。主体恤他们，明白他们的软弱，主也知道他们经过失败之后会改变过来的，所以他告诉彼得，他已经为他祷告。是主的爱把他的门徒挽回过来，也是因着他的爱把他们吸引回来，使他们至死忠心。路加福音第22章第35节到38节是主耶稣对门徒最后的遗言。因为主说完了这些话，就到橄榄山祷告，在那里他就被捉拿了。下面我继续要把这一章未完的经文给大家读一遍，那就是从第39节到第71节。这里说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 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说话之间，来了许多人，那十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就摸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，你们拿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那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住宅里。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，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，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，你也是同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，你这个人我不是。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，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说，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，打他，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。天一亮，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，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，说，你若是基督，就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我若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信，我若问你们，你们也不回答。从今以后，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。他们都说，这样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所说的是。他们说，何必再用见证呢？他亲口所说的，我们都亲自听见了。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22章后面的这一段圣经，就是从39节到71节的经文已经读完了。现在我继续来讲解这一段的内容。在橄榄山一个名叫科西马尼的地方，耶稣吩咐门徒在另一边等他，而主耶稣则带着三个门徒到附近去祷告。马太告诉我们，这三个门徒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主耶稣的心情十分的复杂，路加这样描述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是的，被自己所爱的门徒出卖，要面对苦楚、羞辱和死亡，怎么叫人不伤痛呢？ 主耶稣一方面要成全神的旨意，另外一方面却是难以忍受将要临到他身上的痛苦。要知道，主耶稣和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，他唯有接着祷告来交托，也唯有从祷告中支取力量。按照人的意思，他当然希望能够免去要临到他身上的痛苦，但是从属灵的方面来说，他乐意遵从神的旨意。许多时候我们都处在矛盾之中，我们的肉体和属灵的生命在征战。要说我们体贴肉体，我们就让神失望；相反的，我们若体贴神的意思，就会得胜。主耶稣的门徒在他祷告的时候都睡着了，他们不能和主一同警醒祷告，主耶稣独自承担一切，他单独面对痛苦，单独的要尝那苦悲。只有路加用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来形容主当时的苦况。就在这时候，捉拿耶稣的人已经来到，主的门徒犹大用亲嘴来做暗号，让那些人认清楚谁是他们要捉拿的对象。亲嘴本来是爱的表现，而犹大竟然用这个方式来出卖主，相信主的心必定十分伤痛。主的门徒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倒了，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动手跟那些捉拿主的人搏斗。冲动的彼得用刀将大祭司一个仆人的耳朵砍下来，主耶稣却把这人治好了。耶稣并没有反抗，他让那些人捉拿他，把他带走。他们把主耶稣带到大祭司住的地方，其他的门徒都惊慌起来就逃跑了，只有彼得偷偷地跟在后面。他也来到大祭司的住宅，彼得混在那些人中间，他要看看那些人怎么样对待耶稣。西门彼得为人虽然冲动，但是他很爱主，若不是爱主，他也不会跟在后面。不过彼得不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也没有看清楚自己对主的爱有多深，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让他更深深地认识自己的有限。在院子里，彼得混在人群中，但是他却被人认出来了。彼得为了保护自己，否认跟主是相识的，连续三次他都否认了。在最后一次，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鸡就叫了。这时候主耶稣转过身来看他，彼得的视线跟主相遇，他就想起主的话。彼得羞愧的立刻出去痛苦，对彼得来说那是十分难受的。他是很爱主，他没有恶意的不认主，但事实却证明了他对主的爱是那么样的有限。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他可以一连三次在人的面前说不认识主。彼得跟犹大都一样的否认了主，不过不同的地方是彼得悔改，而犹大却是后悔而没有改变，他走上了自我毁灭的路。看守主耶稣的人恶意的戏弄主，主的敌人见主耶稣已经在他们的手上，他们就一刻也不延迟，天一亮就把主带到公会审问。他们希望快一些把主除掉。他们问主是不是神的儿子，主回答说，你们说的是， 就凭这话，他们就断定主有罪，他们以为计划成功了，其实是主把自己交在他们手上。若不是主耶稣出于自愿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陷害他。感谢主，我们从路加福音第22章看见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是这样奇妙的主，是这样满了爱的主。那些门徒那样的对待主，出卖主，远离主，但是主耶稣为他们祷告，主耶稣等待他们回头归向他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言语、行为、思想上面，我们犯了罪，把主耶稣卖掉，否认了主。但是主耶稣今天在天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，恩待我们，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回头归向他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今后的年日靠他站立的稳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为你代祷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，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什么见证跟我分享，欢迎你来信。好，再会，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阿门。